我们是今天谁讲？你讲不是？
今天是Philip 牧师张牧师。
哦，好，我们欢迎张牧师，愿神祝福使用他，借着他来再来向我们说话。好，张牧师，请。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安。
听得清楚吗？
听得清楚。
感谢主哦，因为我电脑也用一些新的设备哦，所以还没讲之前先试试看哦。那如果听得清楚就很好。OK， 那我可以放 presentation 吗？还是有人会放？哦 ，OK OK，
你可以放啊，你会放、啊，那我就让你放好不好？
没有关系，没有关系，你就帮我放。
没有，那你放有比较好处，就是说你可以自己控制。
哦，OK。可以可以、
哦、好可以好、哦、那我关掉了、哦、OK 好关掉
哎、大家看得到吗？
可以看到了，
我这反正看不到，看不清楚，所以这个电脑的设备有时候要用的时候还是需要测试一下嘛。
那你是希望我帮你放，还是人家自己放？如果你看不清楚的话，
我看还是原来的比较好。
好，那我帮你关掉。OK。
好好，谢谢。我先 stop share， 是不是？
你 stop share 呀、
好，谢谢。
哎呀，三点聊。
可以了。
可以了。OK， 好，大家看，能不能再回到上一个萤幕？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使徒约翰，带给我们的启发啊。我觉得，越来越有感动，就是说，使徒约翰他写了启示录，那不止他写了启示录，然后他的整个一生的生命。其实都可以带给我们很多的启发。那我们知道新约里面有两个很出名的约翰，先做个测试好了，哪两个出名约翰呢？这个
施洗约翰，
对，感谢主。这个黄牧师懂我的 question 哦，所以一个是施洗约翰，一个是使徒约翰。那我们今天要分享的是使徒约翰。那先讲一下施洗约翰。施洗约翰是神所设立在耶稣之前的一位先驱者。那神借着施洗约翰将耶稣介绍给那个时代的以色列人，而耶稣则培育了十二个使徒，借着他们将主耶稣复活、神爱世人的福音，由这十二个使徒可以说传给全世界的人。那我们今天也是，这十二个使徒所带给我们的福音的受益者。那十二使徒当中，约翰他因着神特别的启示，将神的国度、善恶之间所要面临的征战，还有新耶路撒冷圣城，还有将神末后必要成就的事。透过预言的方式写下的启示录。那我们今天可以说活在末后日子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我们需要对这时代的走向有一个与神对齐的国度眼光。否则当我们走到基督的信仰当中的时候，甚至是我们走在人生的道路当中，我们都很容易迷失。那去年2021年，全世界都经历了，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大变动。那新冠的肺炎所带来的疫情，那到了年底，美国总统大选之后结果我们都知道了。然后，可是之后所产生的纷纷扰扰，更影响了整个世界的走势，也可以说。接下来几年的走向 都受到这些的影响。那因为我自己在几个不同的网络群组当中，我也听到有些人为美国大选祷告的弟兄姐妹，当看到了美国大选的结果，他们有许多不同的情绪反应。我想就分享一个我所看到的。那在我所参与的一个讨论大选的网络群组当中，其中有位姐妹当看到拜登正式宣誓当选总统之后，她说她的弟兄非常的沮丧，可以说什么事都没有办法起劲，甚至呢他觉得失去了盼望，一直到一个星期之后才在家人的劝解当中稍稍的回复过来。那这个时候我也相信许多人，可能是你，可能是我啊，也会对整个局势失望。事情为什么会这样？到底公义在哪里？到底神在哪里？那对我个人来说，我虽然不喜欢美国大选的结果，但是因为我曾经经历过有两年的时间与许多的众弟兄姐妹一起祷告，为一件事情祷告，也是总统的选举，结果呢得到了期待相反的结果。那这件事情使得我对于神的信心，对于神的作为有一些不一样的认识。神比我们大，看得比我们远，他的心也比我们大，对待他所创造的人更有恩慈。对于恶人，我们可以说恶人就是与仇敌魔鬼合作或使用欺骗伎俩的坏人，我们倾向于一招毙命，可是神却是广行赦免，在还不到最后审判的当中仍有怜悯，等待罪人的归回。然而神对于恶人的审判虽然在人看来好像延迟了，但圣经也告诉我们天下万物都有定时。我们中国人也说不是不报，是时候未到。我们来读一段圣经了，传道书三章一节。传道书啊，我们可以一起来读哦。传道书三章一节，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出所栽种的也有时。那接下来从第三节到第八节写这个所罗门王一下子写了24种的事件，连同刚才我们所读第二节的事件，总共28个事件，一口气他就写第一节到第八节他就一口气写了28种事件。然后第九节他说，这样看来做事的人在他的劳碌上有什么益处呢？如果我们停在这里，我们可能会觉得很惨哦。我们做事的人有什么益处呢？我们活在世上有什么益处呢？可是不要忽略了，最后十一节才是所罗门真正要讲的话。我们来看十节、十一节。十节说：“我见神叫世人劳苦，使他们在其中受经验。”十一节：“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人心里面。”永生原文做永远，然而神始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那这两节经文有好消息，也有坏消息。坏消息是每个人都有重担，可是也可能是好消息，因为神给每个人都有重担，也就是说每个人都有他可以忙的事情。那好消息 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对于人类，对于我们自己，也不是我们自己，神启示我们是万物之灵的人类，意思就是说我们忙的时间终有结束的时候，而且按照时候的满足，所忙的事情会成为美好的事，这就是人给神给人的好消息。
哥哥，哥哥，哥哥，哥哥，
哥哥。我们的小朋友好像也要参与讲道。OK， 那另外一件事情就是，神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永生原文做永远，所以我们可以解读为这个我们做的事情可以成为美好的事，这样美好的事可以存到永远。那另外这些圣经也告诉我们一些好坏参半的消息，也就是说没有能成为美好的事情也会存到永远。然后另外神自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不喜欢不确定的事情。如果你有在股票市场玩股票的话，特别是挖税的人、投资的人，他最不喜欢的就是不确定的事情。但神作为我们虽然摸不透，特别是我们在为某件事情祷告，甚至是许多圣徒的祷告是否都落空的时候，我们是否还相信祷告？是否我们还相信神？甚至是否我们还敬拜神？还相信神是爱我们的神呢？是否我们干脆跟随世人的脚步，吃吃喝喝，不需要有什么目标？另外，我们所相信的真的是福音吗？在新约当中，神使用很多个器皿来建造教会。那新约的圣徒有很多，其中大家最熟悉的两位，可能第一个是彼得，第二个是保罗，或是 有人最认识保罗，然后第二个 是彼得。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两位都是我们想到新约圣徒的时候，我们首先可能就想到的两位圣徒。那彼得当然不用说，大家都很熟悉他的故事。五旬节站起来一讲，一传道就有3000人信主，是个大有能力的传道人。还有呢，他也是打开向外邦人传福音的第一个人。那保罗呢，他是复活的基督亲自拣选的使徒，他可以说是一个教会的建筑师，然后他也是一个传福音的人，他到各处，特别是向外邦人传福音，然后建教会。那他写的一本书叫《以弗所书》，可以说是荣耀教会建造的蓝图。在灵粮的教会系统，可以说《以弗所书》是灵粮堂建造的蓝图。那彼得跟保罗他们两位在神的国度推进当中有让人不容置疑的贡献，但是生活在现在的时代，我个人越发觉得使徒约翰的一生以及神所透过他写下的书卷对这个时代的我们更是重要。对神国的贡献，彼得可以说是开创者，他最早有先知性的看见，看出耶稣是神所应许的弥赛亚，更重要的看见是他认出了耶稣是永生神的儿子。那就会一开始就因着他在五旬节被圣灵充满后讲了一篇扎入人心的信息，使得教会一开始就3000人的聚会。那保罗呢， 在耶稣复活之后，他从一个逼迫教会的一个逼迫者被主拣选，反而成为了向外邦人传福音的一个使徒。那因为保罗他曾受过很严谨的法利赛人拉比的教育，然后在经过种种的历练之下，他对于信仰、对于救恩，还有他对于教会有许多神学基础的论述，可以说是神家的建筑者。那新约中的书信，如果我们熟悉新约的时候，我们看到书信的排列，第一个一开始就是保罗所写的罗马书，接下来有13卷的书信的作者都是保罗，可以看到保罗在新约执事当中的分量。那我们大多数的信徒可能并没有彼得那样的传讲力，也没有保罗那样的丰富力，但我们却需要有约翰那样的洞察力。有约翰那样的洞察力，我们才能认明神在这个时代的启示跟作为，还有我们所需要的行动。在初代教会后期的时候，其实教会所受到的逼迫是越来越厉害，许多的弟兄感觉受到挫折，并且对于信仰觉得失望跟灰心。那这个情形在保罗所写的书信当中隐隐约约的就显明这样的一个趋势。我们来看一节圣经，是腓立比书，下一个 slide。腓立比书2:21，保罗在写给腓立比人的书信当中就有这么一句话：别人都求自己的事，并不求耶稣基督的事。好像这个时代的状况啊，大家都求利益，不求耶稣基督，不求耶稣基督所传达出来的公义和平的事情。那在提摩太后书1:15，在写给提摩太的时候，他更写了这样的话：凡在亚西亚的人都离弃我，这是你知道的。其中特别列了两个人，我们都不知道他是谁啊，但是指名道姓，显然这两个人是当代教会所熟悉的人物。那另外，当保罗写亚西亚的信徒，到底亚西亚的信徒他们是谁？其实如果我们熟悉启示录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就是启示录当中主所说的七个教会，七个亚西亚省份所代表的教会，他们的属灵情况正代表了当时教会整个的光景。从主耶稣的眼光来看，大多数的教会已经离开了神的标准，其中有些可以说已经失去了属天的意象。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复活的救主耶稣向他所爱的门徒显现，就是约翰显现，正是为了一件事情，要向当时已退后的教会还有感觉沮丧的信徒发出警告。其实约翰所面对的世代与今天我们所活的世代，从各方面来看都很类似。那个时代特别是政治上的乱象，可以说是影响了当时整个社会的风气。如果你读过初代的教会历史还有当代的背景，就会发现当时教会所面对统治的政府，他们统治的政府就是罗马帝国。那罗马首都就是在罗马，非常的腐败。那个时候罗马的政治圈中充满了各种的算计，充满了各种暗杀腐败，还有充满了各样的奢华。好的王统治的时间非常短就被暗杀了，另外有几个暴君也极力的迫害基督徒。那焚烧罗马城嫁祸基督徒的尼罗就是其中最有名的一个。当时约翰他已经年老，然后他是在窦米先这个王在位的时候到了 到了罗马，就他是被捕捉了。那窦米轩他又吩咐兵丁将约翰抛入油锅当中，结果约翰他竟然没有受到任何伤害，就像神拯救但以理脱离狮子的口那样的，他在那样的 他没有被烧成人肉条、哦、然后他没有死。 在油锅里面 我不晓得 当时情况怎么样，但是窦米轩一看到这种景象，他受到很大的震惊，就对他旁边的 兵丁说，我再也不要看到这个人。结果呢，约翰就被放逐到拔摩岛，然后在拔摩岛的矿场里面他做苦工，可是神却将启示录的意象给了约翰。在主后96年的时候，窦米轩那时候已经被废除了，还是被人也暗杀了，他被释放回到了以弗所，然后成为以弗所教会的长老。大概在主后100年间，约翰写下了拔摩岛所看到的意象，然后在这段期间他也同时完成了约翰福音还有约翰一二三书写给众教会的书信。那这些著作除了鼓励当时的信徒忍耐坚忍继续的持守意象，那另外他对于当时一些异端邪说，约翰也做了一些辩护。从约翰的生平跟著作，我想分享他所留下的属灵痕迹，来帮助我们继续在建主的道路上继续的前进。我个人觉得约翰的一生可以说是行走在基督信仰道路的终极启发，然后他的一生可以用三组词来表达：真跟随、真知道、真启示。首先我们从四福音还有他自己所写的约翰福音，我们知道他一开始是和同伴们打鱼的时候一起被耶稣呼召跟随的。那路加福音第五章就提到，耶稣在彼得的船上讲道完，就吩咐彼得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那彼得呢，心不甘情不愿的下网打鱼，就顺从下网打鱼。结果网到的鱼需要两艘船才能装得下。那当时约翰和他的兄弟雅各都在场，都惊讶那个时候能够打着这么多的鱼。那听了耶稣的教训，又看到耶稣所行的奇事，他们就与彼得还有安德烈一起离开了家庭，跟随了耶稣。路加福音5章11节描述他们的跟随是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然后在耶稣传道的事迹当中，约翰的记载重点是几次耶稣从加利利上耶路撒冷过节的时候所行的神迹，还有他耶稣所教训的话。那有人就根据这些节期的记录，还有跟其他三卷福音书对照，而推论出耶稣公开的服事大概有3年半。在四本福音书的记载，约翰呈现了其他福音书没有记载的事情，比如说耶稣在最后晚餐的时候对门徒彼此相爱的命令，还有圣灵的教导，使得我们对于使徒行传还有保罗书信当中圣灵的工作有更深刻的认识。这些都因为约翰很密切的跟随过主耶稣。然后约翰在耶稣被捕之后，从当时大祭司的院子比拉多的审讯 一直到耶稣上十字架，约翰可以说是全程的都参与。所以耶稣在十字架快要断气之前，他又对约翰说，看哪、啊、你的母亲，就把他的母亲玛利亚托付给了约翰。 这件事情也让我想到，我们如果真的跟随，就必然会带来真的托付。那因为约翰独特的跟随主耶稣，也让他对耶稣有真的认识。可以说，约翰是真知道耶稣，比起其他的使徒，他可能知道的更深刻。首先，约翰福音最后一章记载，耶稣清晨在加利利的岸边显现。然后那时，耶稣在岸边对正在打鱼的那些使徒，就对他们说：“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耶稣说：“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他们便撒下网去，竟拉不上来了，因为鱼非常多。然后耶稣所爱的那门徒，这就是约翰本人啊，我们大家都这样认为，对彼得说：“是主。”他是最先认出复活的耶稣，在那个时候啊，向门徒显现的一位使徒。然后我们再看他写约翰福音，他怎么认识神？那约翰再下一个 slide， 约翰福音书一章一节到十二节，可以说是约翰的一个序言，约翰福音的一个序言。约翰一书我们一起来读这三节好了。约翰一书的约翰福音一章一节到三节，我们一起来读。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从这几句话，我们 看得出来，约翰真正的认识耶稣的本源是从哪里来的。他是太初就与神同在的神。然后接下来我们看约翰福音一章十七节，这句话也非常的耐人寻味他说：“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换句话说，约翰他知道，他真的知道耶稣要带来属灵的实际，就是恩典还有真理。我不晓得在你们这边有没有传过这样的道，恩典跟真理非常重要。你不能有恩典没有真理，你也不能有真理或者说你 有太真了而没有恩典。有机会如果再被邀请的话， 我觉得恩典跟真理非常的重要。那我们可以说耶稣要带来属灵的实际，约翰知道，而且另外他也非常明白父神的慈爱。那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我想是我们大家都会背的一节圣经哦。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为什么约翰能够明白那么多关于耶稣基督和属灵的事？因为他得到了耶稣基督的启示，还有从他一生当中他体会到神的慈爱是什么，还有耶稣所基督所要带来什么。可以说他是得到真启示的一个人，真跟随真知道，他也得到了真启示。那除了约翰在拔摩岛所得到耶稣基督的启示，他在约翰福音第七章中也记载了耶稣上耶路撒冷过祝棚节所说的一句话，应该是一段话。那段话表达了祝棚节属灵的意义，就是信他的人要受圣灵的洗礼，并且从他们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那这个就是圣灵所要赐给信徒丰盛的生命。五旬节那一天，门徒被圣灵充满，这句话就开始应验在耶稣 的跟随者当中。然后在约翰书信的当中，约翰也体会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而约翰福音是约翰写成的最后一本书，那第八章也记载了主耶稣宣称他是世界的光。可能当时约翰写下这句话可能当时耶稣讲的时候约翰并不了解，可是当他写福音书的时候他了解了，也将这件事情记录了下来，告诉我们后世人跟随主耶稣的人，我们的里面可以常常有灯，有灯点着，一方面照亮我们前面的道路，一方面也叫我们的里面充满神的荣耀，正好与荣耀中的基督在启示录所启示的圣城新耶路撒冷前后呼应。而在福音书中我们看见耶稣是救主，在启示录当中我们看见他是君王，在约翰福音当中他是 Alpha， 在启示录他是 Omega， 一方面显出神的爱，另外一方面也显出神以立基督为王。在福音书我们可以看到耶稣用温和的声音按名来呼召自己的羊来跟随他，在他的口中是发出恩言，可是在启示录当中他却发出重水的声音，从他的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发出判语要除去一切的不义。我想使徒约翰带给我们的启发就是，我们只知道耶稣是神的羔羊，世人的救主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知道他是神的基督，神所设立的审判官。在这个末后的时代，世界局势的发展可以说越来越艰难，我们越来越难以预测，也可以说让我们失望出乎预料的事情可能也越来越多。那我们唯一能够依靠的就是他是否在我们里面形成了新耶路撒冷的坚固城。我们的里面是不是够坚固，像新耶路撒冷那样的坚固。然后使徒约翰在这个末后时代所要带给我们非常重要的启发就是，我们是不是一个真跟随、真知道、得到真启示的跟随者。最后我想也借着可能是使徒保罗，因为希伯来书有很多的作者说不知道是谁啊，但是我个人认为，我个人从所读的一些书信当中，我觉得希伯来书应该就是保罗写的。那希伯来书三章十三节说，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这是我们非常需要的。感谢主，这个你们在你们当中有一个非常忠心的牧者这个黄牧师，常常的，虽然未见得天天你可能会觉得很烦哦，但是每个礼拜这样的聚集，这样的彼此相劝，我想这个对我们属灵的发展非常重要。换句话说，这些经文要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趁着今日我们要常常的彼此相劝，好不好？在这个时候你可以把你的麦克风打开，对其他的弟兄姐妹说，要常常趁着今日要常常彼此相劝。
哈利路亚，
要趁着今天
要
常常
要彼此相劝。最后一节经文是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六节，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凭着外貌
认人
的， 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
如今
却不带这样子的他了，
认他了。
哇，在这个时代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也就是使徒约翰所带给我们的启发。求主也帮助我们每位跟随耶稣基督的人都成为真跟随、真知道，也在真启示当中成为主耶稣真正的跟随者。不晓得还有没有时间，我们可以唱首诗歌啊？
可以。
荣耀的呼召。
可以。
这是神给我们每一个人的呼召，荣耀的呼召啊！我拿一下吉他。好，让我们在这幕后的时代，我们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非常喜欢这首诗歌，这首诗歌也帮助我借这首诗歌与神有一个非常宝贵的交流。我想神对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荣耀的呼召，那我们借这首诗歌，我们也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了。可以请大家跟着我一起来唱。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举双手赞美你作主，全心全人都归主耶稣，一生一地活出荣耀的护照，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将自己中一起立，恩惠彼此交换，我使我瓦器充满莫大能力，高举双手赞美你我主。出荣耀的护照，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高举双手赞美你我主，全心全人都归你耶稣，一生一活出荣耀的护照，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跟随耶稣，跟随耶稣，爱我的主，我爱你耶稣，耶稣，跟随耶稣。全心全人归到耶稣，一生一世
托住荣耀的护照，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
跟随耶稣。 使徒约翰发出的讯息，让我们知道我们需要走出一个什么样的道路。
哈利路亚！
需要在这个时代要活出什么样的一个生活跟生命，才能荣耀我们的救主。谢谢黄牧师邀请我来这里，能够分享这样的一篇信息给大家。我想对大家应该有些帮助，对我。也非常的有帮助。当我分享这个信息的时候，我自己也是再次的给自己加油打气。我想每位弟兄姐妹也能够借着使徒约翰所散发出来的信息，让我们勇敢的向着荣耀的标杆直跑。好，好不好？请黄牧师也带我们做个祷告。
好，是的，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今天从使徒约翰的这个生命的当中，我们学到的一切的功课，让我们真是能够来真的跟随他，真知道他，也真得到从天而来的一切的启示。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认识你，我们愿意把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因为你爱我们，你就把一世上所有一切的好处没有一样不赐给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愿意来紧紧的跟随你的脚步。主啊，就像你所说的，我们要背起每一天要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来跟随着我们耶稣基督的脚踪而行。主啊，你是我们的荣耀，你是我们的力量，我们只有把我们所有的一切也都交托奉献在你的面前。主啊，因为我们这样奉献是你所喜悦的，那我们愿意摆上主，让我们心是跟随着耶稣基督，因为这世上所有的一切，这世上跟世界所有的一切的东西都要成为过去，唯有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的那永远的生命才是我们所要的。主，求你保守看顾，让我们真知道什么是可以存到永永远远的，不要只看到我们今生所得到的那一切的东西，让我们紧紧的抓住耶稣基督，让它成为我们生命中的一个标杆，让我们能够每一天活出耶稣基督的生命来。耶稣，你已经给我们一个荣耀的呼召，让我们来回应这样的呼召，来到你的面前。谢谢主，让我们勇敢的向标杆直跑，这样的感觉到奉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
阿们，阿们。
好，感谢主，我们谢谢张牧师张福石牧师今天给我们的分享让我们学到许多的功课愿神祝福他，我们谢谢他感谢主。 OK， 好，那我们把时间交给主席。
好，我们现在是奉献的时间。马拉基书三章十节 圣经说，万军耶和华说，你没有将当纳的属奉之于城南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致世世，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仓库，倾覆于我们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感谢神给我们宝贵的应许，一条祝福的道路，就是我们要当纳的属奉之于奉献给神的教会。好，我们现在 Let's我们教会奉献的方式有三种。第一种为教愿教会的网站奉献，第二种是银行的转账户转账，第三种是寄支票或者现金。支票现金是寄到黄牧师的住家，支票抬头写 GLCC。 好，我们现在低头为奉献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从千万人中你拣选了我们，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你教导我们趁着今天要彼此劝勉，彼此提醒，彼此劝诫，让我们在爱你，彼此带到，彼此扶持。感谢赞美主。主啊，我们不是已经得着了，已经完成了，我们乃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而去，为要更深的得着你自己。感谢赞美主。主啊，谢谢你恩待我们每位弟兄姐妹，给我们健康的身体，属天的智慧聪明能力。